我们在衰老过程当中，就是再生的能力在不停的下降。所以这种再生能力的下降，不仅在这个我们随着年龄的在这发育这个整个的进化过程当中，它也在下降。而高等生物再生能力还是有，但是并不肯定是不像，像比如说那个人，你知道这种娃娃鱼是吧？那种大鲵啊，或者说蝾螈啊，它的这个手割掉之后，它能再长出来。那我们有同事研究的一种，这个叫什么？那种生物叫一种像涡虫，水里面长的这种扁虫一样的，它能够切成很多小块，它的每一个小块都能长出来。那在再生过程当中，这个在这种再生能力随着你的衰老，随着你的进化，都是在下降。那么我们能不能有什么办法把它恢复过来？这个再生能力再获得过来，是吧？所以以往呢，大家想这个再生的时候，因为 regeneration 嘛，从 generation 这个词来讲的话，就最容易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都是从一个个体，都是从一个受精卵来的，所以都是所有的知识都是想的，哎，那个体你说受精卵呢，一个细胞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然后变成一个这个卵裂球，卵裂球之后再变成囊胚，然后胚再有一个原床运动，啊，原床运动之后你再有形成逐步的体积，这样子呢，那一步步发育过程过去，然后你变成一个组织器官在上面的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所谓的这个大家提出这个概念叫干细胞，就是你这个受精卵就是最原始的干细胞，什么都能干，它什么都能它变过来。那发育到一个层级之后，他说你还能够 regeneration， 那是不是这里面也有干细胞，就是这么来的概念。那么最最成功的例子证明这个有干细胞的成体组织，我说的不是说幼儿，不是说那个这个发育，我们这个在娘胎里面那个发育过程，就出生以后的最成功，在2006年，这个2006年他那个就是Yamanaka发现这个 iPS 细胞，那个知道这个就是他诱导他那个一个皮肤成纤维细胞啊，他通过过表一些转录因子变成一个多能干细胞，就变成像可以那个细胞。已经到皮肤了，我已经是非常分化了，就是你想这个谱系从上面感觉到已经到这个下下面面的这个细胞了，是吧？这件事情就其实蛮深刻的。你仔细去想这个发育过程的时候，所以一个受精卵，它一个变量两个变量，每个细胞里面都有要复制遗传物质，是吧？复制完了再变成两个，是吧？这都是我们学的大学里面学的这个知识。其实每一个细胞里面的遗传物质是完全一样的，对不对？这个是个非常深刻非常基本的这个事实，这个东西不能忘的。但是为什么每个细胞都不一样，看起来好像这个能力强那个能力弱，那可能有一些别的一些调控在这个上面，而这些调控原来你认为可能是不能变的，我从上面到下面之后，我好像就固定化了，社会等级像个封建社会一样，你生下来就是这样，他生下来但是就是这样，你不能再变了，这上面现在看起来不对，好像能变回去，我这个能够变回去，这更像是一个平等的，是吧？这个社会一样，更平等的一个社会一样，每个人都能够变成另外一种可能性。那么这个就这种过程，大家叫去分化，从一分化没有了，去掉分化，回到上面一个，有可能是回到干细胞最上面，也有可能回到它的，就是发育过程当中，其实一级一级的下来的话，有一些叫主细胞啊、前体细胞，回到那个状态也叫去分化，是吧？那么呢，这个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我从一个分化状态到另一个分化状态，这就是我们大概2011年我们发表那个工作证明这件事情，就一个皮肤细胞，我们是做肝脏，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肝脏细胞，是吧？这上面的话，这就进的时候，你就开始想它体内细胞的，不叫不需要，可以至少在干细胞以外啊，我还有一套方法去再生这个组织，是吧？那没准在某些情况下，它这种方式再生组织是更强的，这个特性它可以再生很多。肝脏组织，是吧？那么这种转分化去分化的这种特质呢，它是一种这个描述的是个过程，是描述这个细胞变成另外一个细胞这两种状态的这个过程。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对这种过程我们叫 cell identity conversion， 这个就是细胞属性转换在上面。但是在这个过程，这个细胞本身呢，就你能发生这些变化的这种细胞，它本身要有特性，就像橡皮筋一样，你拉伸这个事情是个过程，是吧？但你橡皮筋要有个特性，因为你拉一根钢管你是拉不动的，但是橡皮筋你一拉的时候它有弹性的，是吧？这个上面，所以你必须要有个弹性，有个可塑性，我们叫细胞的可塑性 cell plasticity， 它用于描述细胞可以在这种外界的情况下，它可以变成另一种细胞状态，怎么转化去分化这个过程，细胞可塑性。这个细胞可塑性呢，现在就 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和从我的角度来理解，我觉得是至少是一样重要，和干细胞一样重要，是吧？那个的一种方式去再生组织。除了这个以外，至少我还有一个工具，我不会那么单调的，我只想这个东西，我就像打仗一样，你只有这个枪，我还有除了手枪之外，还有机关枪也可以。你武器越多，你这个打仗可以赢的可能性，因为你的进攻方式就更多样了，是吧？面对的这个不同的情况，你可以选择的方案就更多了，是不是？所以有更多的工具在这个方式，在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的解决再生医学的这个。那么有这个之后呢，有两件事情我觉得是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呢，你获得这些细胞之后，体外你获得这些细胞之后，你可以想着用这些细胞我怎么去治疗病人。那他这些细胞我是现在给了我新的方案去拿到的。在原来的话，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肝脏细胞，肝脏细胞你要拿的话，你只有等着病人再消化下来的肝细胞我才能用，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如果我消化下来肝细胞不能扩增的话，这个细胞假设不能扩增的话，那我必须一个一个的病人来。如果我能扩增的话，那我还能好办一点。但是遗憾的是，第一，你必须面对，就是说 donor， 就是你全世界每年这么就几千例肝脏，这个全世界打满打满算是五六千例，不超过了，再上不去了。全世界的病人上百万的病人，所以这个里面是这个两百倍，接近一两百倍的差异在上面。所以这个供体就这么多，那么你能不能想办法扩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其实肝脏的再生能力很强，体内，但是它一拿到体外，它就不能扩增了，不能长了。这种谁也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至少我们现在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所以你有这个转分化、聚分化的时候，你就想我，哎，我用皮肤细胞来做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说转分化这个事，我们皮肤来的话，刚才我说的转分化这个事情，我皮肤细胞我可以扩增很多，那我可以转分化变成肝细胞之后，就有很多细胞了，那上面是吧？所以呢，我们就是前面讲的那个这个自然科学奖，我们就是拿了这个转分化的工作，获得了很多的肝细胞，获得很多肝细胞之后呢，这些肝细胞，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刚才我讲的转分化，它要过表达几个基因，过表达几个基因才能把这个成纤维或者皮肤细胞变成肝细胞，在过表达这个几个基因的过程当中，你涉及到这个基因操作这件事情，遗传学操作这个过程。一旦有了这个过程呢，我不是说它肯定不行，但是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如果你要证明这个安全等等等等，所以有蛮长一段路。所以我们就想出了另外一招，不要做这个，做一下生物人工肝，所谓的一个叫生物人工肝是什么样的？就像肾透析一样，你肾透析嘛，反正你这个肾脏功能不行了，现在血液里面有很多有害，我们只通过这个透析，把血液接出来透析之后再弄回去，把这出去毒素。那肝脏不行的时候，肝脏的作用是分泌、解毒、代谢的这些功能。那我能不能也采用这类似的概念，我把这个病人的肝脏不行，血里面有很多有毒毒素或者缺少一些营养，我介绍，我把它通过透析一样，用做肝透析一样，等于是我把这肝细胞，但这里面我放的是肝脏细胞在这里面，等于是外面挂一个冠状在病人胸外面，然后血通过这个细胞再流回去，血通过这个细胞的时候，它细胞就有分泌一些东西啊，代谢一些东西啊，然后我当中呢，我可以做一个半透膜。半透膜的话，它这个是一种膜，是吧？这个它可以调节膜上面的孔径，那么你小于这个孔径的分子你就过去的。免疫球蛋白比较大，你可以让它控制不过去。免疫细胞比较大，你让它不过去，那叫免疫隔绝。然后这里面的细胞呢，它也不会进到人体里面去，是吧？只是一个物质交换而已，形成一个。就是这个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呢，这样做呢，我们的确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至少在大动物、小动物上取得蛮大的进展在上面。那么这个工作也是前两年，大概我们它就产业化了。它有，但是真正的再生医学的话，它特别需要的是你细胞移植，因为它最后里面，因为我这个其实我这个治疗病人的话，像生物人工肝治疗的话，你比如说有个肝衰竭病人进来，他可能。医生判断他你不治疗的话，他就没有希望，可能要死亡。那我接一个生物人工肝，他不就是有可能多活一段时间吗？因为我有肝功能在撑着我，撑住了之后，肝脏利用它内部的这个肝脏啊什么的，有慢慢恢复过来啊等等，就做这个事情。但这治不了本这个上，没有 regenerate 是吧？ 那第二个呢，我们现在在做的另外一个可能叫 regeneration 的相关在那才能，就细胞治疗。细胞治疗呢，这时候我们要真正面对的就是我们想把细胞移进去了，放到身体里面去了。那这时候要求的这个细胞一定是非常安全的，而且它可以扩增，它一定要可以扩增出来，否则没法做这个事。因为我们知道在体内啊，它存在了去分化、转分化。那么去分化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它会变成像有点像肝脏的这种前体细胞类肝干细胞那种状态，叫类似加个引号一样的。那么这些肝脏的干细胞呢，它的一个特点，它就是增殖比较多，可以比较快的增殖。所以呢，我们学到这个知识之后，我们就在想，体外我培养的时候，肝细胞培养的时候，我能不能想一个办法把它去分化一下，在体外我就让它去分化一下，因为原来它不肯增殖，那我把它去分化变成肝干细胞，因为肝干细胞本身它的增殖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这样的我是不是就可以增殖了？哎，果然给我们的找到了这么一个方案，我可以把它去分化变成肝脏干细胞这样的类似的这个细胞，不叫完全是类似于干细胞是吧？类似于这样的细胞，它的增殖能力就比较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原来的细胞扩增1000倍、10000倍，是吧？扩增这么，但是即使这样1000倍、10000倍的话，你可以想，原来是一个肝脏，假设我把它的细胞可以扩增成1000个肝脏、10000个肝脏，那原来的需求就是说，原来现在是，你看现在是大概4000-5000个，这种差距里就是几百倍的差距，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能做这个扩增的话，我们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提供了更好的这个更多的这种解决了肝细胞的这个来源问题，是吧？另外一个这种方案呢，我们只是在体外寻找一些培养的条件，让这个细胞呢利用它的本身的特点，它这种所谓 cell 细胞可塑性，它把它给变成这个肝脏干细胞类似的这个细胞，是吧？那这样子的话，我是利用它本身的特点，我没有去对它进行遗传学操作，是吧？所以这个应该是安全的，这上面，所以我们觉得第一它安全，第二它可扩增。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实验呢，我们小动物做，我们现在在拼命推大动物实验。我们也在和国际上的很多机构在合作，希望我们能够上临床，也能够做几个临床的这个相应的研究在上面。Generation Biology 就是如果我能够用一个办法，我让体内的细胞调动它的这种可塑性，那我就可以直接它就再生啊，再扩增了这上面。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努力的理解它体内去分化、转分化的调控机制到底是什么，是吧？那么我能不能理解这个之后，我有没有一个入手点？我利用这些东西，我能够直接在病人身上去调动它的这些去分化、转分化的能力，这样这时候我就不需要细胞移植，也不需要生物人工干，我给它吃一点点药物，它就能够调动它的这个再生能力，那它就能够有可能就能够 regenerate 自己的肝脏。这上面的话，那这个第三步又是更远的未来我们在想的事情。